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主哈，我们敬拜赞美团弟兄姐妹服侍哈，以后他们可能会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来练啊，也让我们多多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再读一遍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个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里边，主啊，能够满有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满有你自己的同在，满有你自己的丰盛，满有你自己的祝福。主啊，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大大的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哈？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我们需要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正面的，都有两面。所以当我们学习用正面的态度来看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今天我把这个题目再扩大了一点哈，我把这个题目不仅是感恩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神让我们追求的可能不一定是世人眼中所看为的一个成功的人生。所以当我信主不久以后呢，我读了很多成功神学的书。那成功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把世界的成功等同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功。但是神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不是在世人眼中的一个成功的人生。那当我们看到世人眼中什么是世人眼中成功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价值观都是差不多的。我们赚了很多的钱，我们受最好的教育，我们站在最高的位置上面，我们有成功，我们有名气。那么什么是神眼中一个蒙福的人生呢？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可能与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拥有的财富、成就、名气或者是教育都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够决定我们是否是蒙福的，而真正决定我们是不是蒙福的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品质。那么内在生命的品质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蒙福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主耶稣讲到，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讲到爱的是最大的一个恩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一个蒙福的人生不是世人眼中所看为的一个成功的人生。你可以发现很多神所祝福的一个非常美好灵性的基督徒在世人的眼中好像都不是成功的，但是
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个蒙福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内在的品质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蒙福。你可以有很高的地位，你也可以地位一般，你可以很有钱，你也可以一般，但是决定你是不是蒙福的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你可能很高的地位，你可能同时也是在神眼中一个蒙福的人。你可能是地位一般，但是在神眼中也可能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个蒙福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品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几段经文了以后，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蒙福的是我们内在的特质，不是我们外在的成就和财富。这些东西与我们内在的特质是没有一个直接性的关系的。所以当我们了解了神要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不是一个世人眼中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在神眼中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这是神最终要给我们的，要做成的一件事情。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你会发现你这一生不管外在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永远的活出基督生命的一个特质。你可以在基督里边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在基督里边有用不完的他的一个恩典，你的心里边充满了基督的恩典，这是神一直要给我们的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而不是一个世人眼中一个成功的人生。其实一个成功的人生对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在街上看着有些人，哇，开着非常好的车，住着非常大的房子，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成功的，他的地位很高，他是成功的。但是一个蒙福的人，当你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当你跟他接触，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是非常非常蒙福的。这是神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也是让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生？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在这里主耶稣说一下，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觉得蒙福的人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安息的人生。安息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当我讲这个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你的人生是不是蒙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里边，你的人生是不是安息的。你可以看到有些人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永远心里边是没有安息的。或者有些人的地位一般，但是他的一生心里边是没有安息的。安息的人生不是躺在床上睡觉，有些人可能躺在床上睡觉，但是心里边却是永远是紧张的，或者是噩梦连连的。安息的人生可能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人生，但是内心却是没有焦虑的，没有 anxiety， 没有重担的，是轻省的，没有忧虑的。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生命里边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你可能很忙，你可能有许多的事情，你可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你心里边却是非常安息的，你的心里边却是一直与主同在的。在诗篇里边有一说，他说我的心如同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安然熟睡。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人生，就是你不管外在的压力有多少，外在的挑战有多少，外在的工作有多忙， 但是你的心在神面前是那么样的平静安稳，是那么样的有把握，是那么样的安息。
当我读这个戴德生的传记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刚去中国的时候，许多许多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后来他接到他同工写的一封信，他说你要住在基督里边，得享安息。从那时候开始，他说啊，我的生命充满了安息，充满了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内在的特质，就是那个内在的特质是在基督里边的安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得到在基督里边的安息？你在基督里边那个安息是不是在你心里边如同江河一样？你是那么样的安息，不管外在的经济风暴，不管外在有多少的压力，不管你工作的环境有多少的冲突，有多少压力，你的心在你里边是那么样的平静安稳。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所以一个蒙福的生命一定是没有焦虑的，没有重担的，没有忧虑的。如果我们的一生是焦虑的，是重担的，是忧虑的，是紧张的，那不管我们外在有多少东西，我可以跟你说，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神要给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安息的生命。你会发现人是很难学习安息的，这就是为什么哈，当你读旧约的时候，神特别说我有一天要叫你们安息，是安息日。你发现在所有的民族里边都没有安息日的，只有在以色列人有一个安息日，就是神命令他们那一天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连生火烧饭都不可以，就是让他们学习安息。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特别祝福的。但是人可以在那一天什么都不做，但是心里边却有可能还是非常有重担的。我这几天假期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个假期对我来说实在是意义不大。如果一个人不会享受假期，你会发现假期对他意义真是不大。哎呀，我总是想做点什么，我已经忙惯了，我的心没有办法在神面前。你看以色列人哈，到了安息日那一天，所有的人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人都在想工作，哎呀，想田里边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收进来怎么办呢？想这个所有他生意上的事情。神就是让我们那一天来学习安息在神的面前。但是有可能你在安息日里边，你里边的焦虑，你里边的那些忧虑，你里边的那些担心，还是在完全控制着你。所以神在新约里边，在马太福音这里讲，他说安息不是外在的，安息是你内心能够在主里边真正的享受到这个安息。你可能外在有一个安息日，但是你内在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安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神给他们颁布了这个安息日，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个安息日呢变成了一个重担日，所有的东西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或者是变成了一个诡诈日。犹太人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做，他就让外邦人来替他开车，替他按电钮，这个就是犹太人最后变成的。而且你在旧约里边哈，你会发现神在利未记25章里边给了他们一个安息年。哇，这个安息年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有一整年的时间，第七年这个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工作的，所有地里边长出来的东西都不可以去收的。然后神说了一件事情，神说我要在第六年的时候给你3年的粮食，所以到第七年的时候你要吃第六年的，
到了第八年的时候你还要吃第六年的，到了第九年你还要吃第六年的。他说在第六年我给你三年的粮食，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是从来没有守过安息年的，为什么？是因为里边有许多许多的焦虑。所以你可以在安息年里边你还是有真正的这种躁动、焦虑、压力。我们可能有工作非常有压力，我们可能在安息年里边可能更有压力，你会担心所有的事情。所以神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边因着信靠神而有的。这个安息是一个内在的，内心是我们真正得到安息的地方，而内心的安息是神真正给我们做成的。一个人怎么得到安息呢？这安息是神，我相信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我觉得从我人生长到现在，很少几次真正的享受到在基督里边那个非常深的那种安息。哎呀，那种安息真是把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压力全部都放下来，在他里边真是享受在基督里边的平安，享受在基督里边的那个非常深的在灵里边的那种生命的一种安息。不是我们没有责任，不是我们没有家庭，不是我们没有工作，不是我们没有责任，而在这个之上，你的心是深深的安息在基督里边的。怎么得到安息呢？主耶稣在这里讲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重担、所有的焦虑要交给神。我们的人生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属于神的，我们的教会也是属于神的，主会带领。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你就开始进入到安息。一个人没有安息，就是你把你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抓的，你的家庭、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健康，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一定要抓的，你一定要做你生命的主，所以你就没有安息。当你把这些都放出来的时候，让上帝来接管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就有安息了。所以人生主权的一个转移是一个我们得安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读旧约的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约书亚当他开始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约书亚哈，在约书亚记，你如果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神跟约书亚说了好多次，跟约书亚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惧怕，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惧怕。可见约书亚的人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要带领很多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个责任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到了约书亚记后边的时候，约书亚有一次他正在行走的时候，突然对面有一个人站在那边拿着一把刀，约书亚就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结果站着那个人说，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也不是来帮助你的敌人，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在那里俯伏敬拜，然后那位人就跟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个时候约书亚领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不是约书亚的责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亲自要带领的。我觉得我们的人生许多的时候，我从小到大啊，别人就叫我叫忧虑小生子，接着又弹肖邦的曲子，哎呀，那是充满忧虑的。你看像肖邦这样的人是压力很大的，39岁就过世了，对不对？没有一点压力不会39岁才过世的，没压力的人93岁都不会过世，对不对？
你再看看像莫扎特这些31岁就过世了。你像我们没有压力的时候，也要给自己找点压力，找点忧虑，才能弹琴，才能有感觉的，你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于忧虑了，对吧？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些东西了，但是我们人生的主权转移，并不是我们不顾及，而是交托给全能上帝的手中。约书亚在那天学到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功课，就是带领这么多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要攻克那么多的亚摩利人，攻克那么多的城，不是约书亚的能力，不是约书亚的责任，约书亚也没有办法攻克这样的，完成这样的工作，那是上帝要亲自来做成的。所以当约书亚在那里敬拜的时候，那位军队的元帅，真正的元帅是上帝自己。我觉得当我们压力来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明白，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耶和华是这个教会的元帅。你的家庭你要把它交给上帝，耶和华是你家庭的元帅。你的人生你要把它交给上帝，神是你人生的元帅。我们就从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极大的压力里边，我们挣脱出来，我们安息在上帝的全能的手中。这个是人生主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移。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把它交出去了，哎呀，过两天觉得好像交出去挺担心的，主啊，我再把它拿回来。哎呀，焦虑到后来不行，主啊，不行了，再交给神。哎，你拿一会儿吧。然后呢，自己又觉得又很担心，又把它拿回来。常常是这样，我们需要学习在基督里边，把我们人生的主权真的是交给神。神来让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他，并不是一种剥夺，那是一个蒙福。神知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进入到灵界的时候，许多从灵界来的打击，灵界来的攻击，灵界来的压力，灵界来的挑战，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肉体可以承受得起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灵界，就开始有灵界的征战，开始有灵界的攻击，开始有灵界的挑战，开始有灵界的许多的许多灵界的甚至破口。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属肉体的，这个属血气的可以胜过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人生必须是上帝带领，上帝托住，上帝来成全的。因为与我们征战的不是属血气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必须把它交给神。你会发现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压力，属灵的焦虑，全部都被神拿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相信约书亚那天所面临的那天的经历，对他的人生，对他的服侍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他不再是一个自己背着重担，而且他前面有一个领袖，他接下来要带领这群人要进入到迦南，有多少的城要攻破，有多少的王要挑战，那个完全是一个未知的。所以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哇，约书亚立刻就从人生的宝座上退下来了，说这个座位请你来坐。哎呀，主耶稣，这是为你预备的，太好了，感谢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可是真正重要的还不仅是那块牌子，真正的是我们心里边从我们人生那个宝座上下来了。有些人天生就是很乐观的，
有些人天生就是很悲观的，但是这个属灵的主权的交出来跟天生的乐观和悲观不没有任何的关联的，那是一个属灵的在灵界里边的一个交托。当你把这个位置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灵里边，在生命的最深处，在你心灵的最深处，如同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可以在那里安然熟睡。许多的时候我压力有的时候大的一夜里边可以醒来三四次，哇，在那里祷告啊，主啊，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把它交给神，我们的心灵就得享安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主权的转移。第二件事情哈，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是让我们得安息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翻到诗篇第127篇的时候，神在这个诗篇第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哦，当你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是神亲自来建造的。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他不是说你要来建造，而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教会的真正的建造者是耶稣基督。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的确据。这个教会是他的，我们的家庭是他的，我们的人生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信心的一个交托，我们只管做神吩咐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的心在他面前是异常的安稳和平静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第三个事情，主耶稣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压力是因为我们心高气傲，我们的心不像主那样单单的存谦卑的心与天父来同行。神说，你要学我的样式，你要负我的轭，你的担子就是轻省的。弟兄姐妹，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安息的一个人生。很多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地位很高，但是没有安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财富还可以，但是我们的内心没有安息。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内心深深安息在他里边的一个人生，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情，蒙福的人生也是一个爱的一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哈，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从12章的最后一节开始读。这个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什么是最妙的道？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八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借着保罗讲到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爱的一个人生。你有很多的恩赐，你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说没有爱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爱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弟兄姐妹，你的心是不是常常充满基督的爱？你会发现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流出怜悯， 流出包容，流出对弟兄姐妹的同情。那个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事情。所以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是一个有上帝的爱的人。在圣经里边好，有一本书是波阿斯，这个讲到波阿斯路德记。当你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波阿斯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神大大祝福的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小组在查这个路德记号，当这个波阿斯去到田间去看他的这个工人给他收麦的时候呢，这波阿斯就跟工人们说，愿神与你们同在，愿神祝福你们。然后这波阿斯的工人就说，愿神祝福你，愿神与你同在。你看他和这个所有他的工人的这个关系，还有他使女的关系，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关系。而没有神的爱的人，可能和他的这个波阿斯是一个雇主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利益的一个关系。他可能每天盯的就是这些人有没有好好的把活干好，这些人有没有偷懒，有没有偷东西。但是波阿斯是一个心中充满了爱的一个人，他和他的所有的这些雇工的关系是非常美的一个关系。然后当我们在读拿俄米对波阿斯的这个称赞的时候，他说他常常恩待穷人，他与穷人的关系常常的帮助他们。当你读波阿斯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讲的话你看到他和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最后他与路德与拿俄米都有一个非常相爱的一个关系。所以波阿斯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财主，但是他的内心我相信是一个极度蒙福的一个人，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是一个正直敬畏神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充满了神爱的一个人生。所以一个财主有可能是非常残酷的，有可能是压迫的，或者斤斤计较的，很贪婪的。但是呢，波阿斯却是一个充满爱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他充满爱，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给的一个人生，所以是一个不加害于人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善良的人生，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生，也是一个不嫉妒的人生，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所以波阿斯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因为他内在的生命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生命。他可能是一个财主，但是这个财主也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心里面每天想的都是斤斤计较，是怎么样赚钱，或者怎么样贪婪，怎么样压迫。我会发现这样的内心是没有幸福可言的，但是波阿斯的心是充满爱的，非常的幸福的一个人生。所以波阿斯的内心我相信是一个富足的一个内心，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内心。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他的心里边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包容，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对人的关心。这是神给波阿斯的人生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曾经听到一个牧师讲啊，他说有一个财主办婚礼的时候花了$100,000买了许多许多的玫瑰，从这个入门的地方一直到整个的礼堂，哇，充满了玫瑰，$100,000。但是参加他葬礼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律师，没有人来参加他的葬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生前是怎么样为人的，这是神要让我们的生命里边改变的一件事情。第三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感恩的人生。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好第5:16-18，这个地方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感恩呢？第一件事情，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人，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发生在一切的事情的一个人。 这个正面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我们看有房子很远，或者是区不是很好，也不是太大，但是当我们发现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会感恩。如果我们有一辆新车，或者我们车有了一些状况，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我们就是感恩的。所以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所有事情的一个人。所有的事情你会发现都可能是两面的，但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在神的角度里边来感恩。第二，感恩的人生好，我觉得要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心，看到人生的光明的地方，看到神在我们人生许多的恩典，虽然都有难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可能调整我们的心，然后享受上帝在我们人生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感恩的心是把神的恩典当做一个恩典的一个心，不是把神的恩典不当做恩典。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抱怨的正是神给我们恩典的地方，神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正是我们想抱怨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感恩的地方。最后我要为大家读几段的经文，我觉得让我们的一生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恩。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第二十八节，这里写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就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如何来感恩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了解到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神都是让我们得益处，我们就可以感恩。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就可以感恩。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在这里神借着耶利米书他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第二个心意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当我们有了这个信心，我们就可以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事情来感恩。第三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在这里主耶稣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可以发现主耶稣所有做的一切都是让我们得丰盛生命的一个心。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说，生身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这四段的经文都是讲到神 掌管万有，但是神把这一切事情加在我们身上，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得益处的意念，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得生命的意念，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让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的一个意念。当我们了解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管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感恩的。这是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所以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神平安安息的一个人生，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上帝爱的一个人生，一个蒙福的人生也是一个感恩的，在上帝的面前知道他心意的一个人生。我想这是神要真正给我们的，让我们里边的那个内在的生命的品质改变。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边，弟兄姐妹，你都充满了上帝的安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边，你里边都充满了上帝的爱。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边，你里边充满了对神的感恩，你了解神的心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也是一个蒙福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特别的来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安息在你的里边，主啊，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你自己属天的安息，主啊，也让我们充满了你属天的爱，主啊，也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里边，我们对你充满了属天的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来见证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